各位芬陀里讲堂还有文思讲堂同修，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诸位放掌。各位同修啊，晚上吉祥。今天呢，不好意思，因缘有点改转。那么因为呢，在常住上呢开始打气了啊，但是非常抱歉，这个业缘刚才发微信还说怎么能发挥到这样的一种孤绝境处啊。这个在弥陀圣诞起禅期啊，一个是可能是我常住白化庵这个地方呢禅缘太盛太盛了，得聊一聊啊。但是今晚头一座坐下来嘛，感觉到实际上大家好像还是念佛的居多吧，和阿弥陀佛。今天呢时间推到9点40开始啊，虽然晚一点，那么有要听闻的可能平常我们也没那么早睡，那么如果有早休息习惯的呢，大家可以到回放的时候呢在这个适合自己作息的因缘中呢再去听就可以了啊。今天开始要讲的呢是回复马切西居士的第一封书信啊。为什么说呢？因为跟这个马切西居士的书信来往呀很多，而且有好几通啊。特别是从这位马居士跟印祖的来往书信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呀，这个马居士过去绝非跟印祖是简单的是法缘接的啊，不仅仅是说好像他是皈依他皈依三宝啊，一直他学法，不仅仅这一点啊，很可能过去是他的六亲眷属啊。一个呢他是对印祖呢是五体投地的崇拜，但是完全不听话的这个一意孤行啊，结果老和尚呢对他也是百般呵斥啊，甚至也绝交啊，最后呢还是无可奈何的说，哎呀，你这我也碰到你这么一个徒弟哈，你非要把我这个过誉的赞颂到这个让我地狱去受苦嘛。印祖不是一直不希望有人歌功颂德对他，那么这个马居士呢老要给他做这个钻啊，还在世的时候就给做钻。那中国人呢喜欢盖棺定论，那印祖呢就呵斥哎骂他说，你这是让我得罪天下的善知识啊，是把我往地狱里送了，不是来恭敬赞叹我了。就这么一件业缘很有意思，哎，从中呢也可以知道活法呢是活泼泼的在生活中你来我往啊，既可以是说接的一种这种同生西方的业果啊，同时呢在你来我往的这种怎么讲呢，也可以给喜好禅的人呢好像提供禅机一样，很有意思啊。那么我们来先看第一篇还是稍微中规中矩了啊，师徒两个的关系呢还没有发挥到这个水火白热化的地步啊。我们来看第188篇，所言常斋念佛之外应守规律，即是敦行孝友，勿敬伦常，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居心动念，不甘邪僻，病及虚伪啊。那么这是也是没有说客气话啊，刚开始呢就是给他很直白的啊，说你这个所谓的平常的修为呀 啊既然学佛了，那么一个是常斋，就是建议他呢戒杀吃素啊，而且呢多多的去受持这个八关斋戒，以重出世因缘吧啊。 那么可能这个马居士呢，实际上他在行持上或者事项上呢，还是非常的应该说恭敬虔诚了啊，只不过就是他在这个某些方面容易一意孤行，性格有一些极端吧啊。所以印祖就说了，你这个应该守规律，你看守规律就是说你要按照人世间啊人情世故啊，那么各种世间的因缘来啊，你不要这个太特立独行了啊。从中可见他的性格一般，能够守规律呢，就是敦行啊孝友啊，就是既然对父母是孝顺的啊，那么对兄弟之间啊也是有爱的了。这是一种能够物尽伦常，就是把这个至少说六亲眷属，咱们现在说的家庭关系、世间关系呢，能够理顺啊，要上有老下有小，尊卑分明啊，这个长幼那么上敬下爱呢，是不可以改变的常道，是这样的啊。这是从生的这个行为上来给他开示啊，后面从心地上而言，说你居心动念不甘邪僻啊，病及虚伪，与人做事恪尽绝职，遇有缘者劝令入道，其种种形象不须具标，但勤看印光文钞及安世全书自知。哎，你看他呢在这个对这个徒弟的关照上，你看应守规律来讲呢，就希望他能够勿舍己道，不要扰乱他人的心啊。那么我们在人世间呀，其实我们佛弟子确实应当如此了。现在好多我们佛弟子呢，其他的不说，就是非常这个倔啊，这个倔上面是呢发挥的比较确实比较厉害啊。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也是把眼光呢投向别人而忘了自己。你说实际上我们佛子来讲啊，正常的世间的这个礼貌呀、文明呀、友善真诚呀，哎，这个要尽力去做，而且应该给世间不信佛道的人呢，给他们做一个标榜，哎，这才是弘扬佛法，让大家对佛教、对三宝升起好感信心的最佳的表达，就是我们在世间世事里边一定要做一个啊，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做一个好的公民、好的国民啊，要有这个义务、这种职责的这种责任感啊，尽世间的职责了啊。你不能说习气非常难自控啊，不能把持，然后动不动就说哎呀，个人生死个人聊啊，自己修自己的，又管不住自己呢，又看不惯别人啊。所以这个就是印祖说的，说你应该守规律。我们现在实际上很多时候确实不守规律啊。那么其次还有一个技术活是什么呢？遇有缘者劝令入道了。你会不会劝诫别人？我们常讲的度化众生啊，因为常说到嘛，那个法师虽然也是弘扬佛法、主持法道，但是每个人的因缘各有不同了啊。法师呢，这个他有法师的因缘，我们的亲近三宝，但是我们自己呢又有自己的因缘，不一定我们的因缘中呢这些因缘人能够遇得到法师或者三宝的这个缘分。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这一生的因缘圈就有了职责，要劝诫他们能够信佛入道，激活他们的法身慧命啊。所以在这个上面呢，确实还是要善于观察了啊。有些人呢他不能强按着头吃草，你看为什么说遇有缘者，一定要观察到他跟佛法僧啊他是有缘分的啊。很简单，你比如说一个有些人一说到庙里，他有可能要跟你翻脸啊，宁愿说你去了不要说去烧香拜佛了，就是旅游他都不想到店里面去，你们爱去去，我在外面等着啊，就这么拧巴他就不去。为什么？没有缘了，他对三宝没有亲切感，生不起来这种性质， 所以我们一个是有缘，就是他对三宝很亲切的感觉升起来，哎，很有兴致。那么其次，比如说拿一本经书过来，或者经典里面的一些圣言量开示，哎，他读诵经典呀，他就天生的非常殷重，哎，他觉得这个话不一般，很有分量，他觉得他应该去了解或者参与啊，乃至能够哎请一本经书过来，回去就在什么也不懂的情况下，他就特别能够坚持每天读诵，能够受持，哎，也有这样的人。那这也是什么呢？有缘者啊。再一个，见到出家的法师非常相应，哎，他自然而然就升起一种向往仰慕的这种依止投向心了啊，这是对法的一种好要啊，他不会生一种隔阂了，甚至我们说有时候会生一种不解或者歧视，甚至哎，他没有，不会生这种见解啊。那还有一些有善根的人呢，你一劝，哎，你一给他讲这个理，比如说就是做功德能舍，哎，他能舍，有的能舍财，有的能舍利，有的能舍因缘，哎，总之是他确实是能够以法为重，有德行这样的人。那么这就是有缘的种种相貌体现啊。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呢借机劝令入道，哎，推他一把，支撑他一下，他马上就上去了，就打开了这个善根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就打开了啊。所以说印祖就嘱托他呢，看待他还是有这个因缘的啊。再往下看，其种种形象不徐具标，但勤看印光文钞及安世全书自知啊。徐之为佛弟子，凡所作为必须超过世俗所行，方能自己得真实意，令他相关而善啊。你看说你劝人有缘，那印祖应该也知道他有这个缘分，但是印祖呢也知道他的一个短板，所以就说种种的怎么办呢，我也不要跟你讲了啊，这就不跟你说了，你只管好好的多去看印光法师文操里的内容都有啊，然后安世全书里边那一则一则的，安世全书里边呢，它都是一则一则的这个因果典故呀、公案呀、劝生西方念佛呀这一些，来说你自然就知道。那么印祖特别要嘱托的是什么呢？说你身为佛弟子呀，凡有所作为，也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人生观啊，或者是见地，乃至身口意。啊，这些造作行为，那么一定要在世间呢，我们叫表法，表法怎么表法呢？比如说我们皈依了三宝，那我们就是一个佛弟子相，那么在世间人呢，他对佛弟子相呢，他是有标准的了，就比如说他一看到出家的和尚，首先他就说，如果这个和尚吃肉喝酒的话，哎，人家心里会心存芥蒂，有异议，用异样的眼光看你，说这对不对？你看，哎，这就是一个世俗的一个世俗所行的话，那吃点肉喝点酒，这不是人之常情吗？遇到好朋友哥俩好聚会一下，对吧？那么你身为一个佛弟子的话，就必须什么呀？要超出世俗所行嘛。哎，也就是说要高于世俗的这种关于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因缘，人与事之间的这种因缘啊，或者是顺逆境界现前的时候呢，这种取舍抉择态度，那你不能跟完全不信佛没皈依的人一样，因为你是佛弟子。哎，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些有缘人没有善根开发的时候呀，他动不动就说，哎呀，你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如来的这个弟子啊，你已经遁入空门四大皆空了，我们还是凡夫俗子啊，酒色财气，他就这样一说，你看他马上就化成这个两种阵营一样啊。那说明说他在潜意识中他的目光锁定了你是有行为标准的，你不能说我皈依了以后或者我信佛了，乃至我们出家以后说你还不如人家不信的，在这个道德水准，哎，或者说 这个行善法呀，这个持五戒呀，戒杀吃素呀，持斋呀，难舍能舍的方面呢，你都比人家更俗更圣的话，那这个就不太对劲儿了啊。所以印祖说必须从身口意上真有这种标志性的表法了，才能够自己得到真实的利益。首先呢是自己得意了啊，且不说度别人，是你自己就自尽其意，世足佛教嘛，就净化出来了。那么令他呢相关而善，你看你自己做好了，那自然而然就能度人了因为什么呢？其他人他不光听你说，他观察你呀，他观察以后学习的行为，他自然而然也会依你的行为改善他自己了。这个就是身教大于言教啊。若口说修行心怀不善，假如果我们到处去劝别人，给别人说的怎么样，那么实际上我们自己心怀的不善法，那与父母兄弟及一切世人上未能尽其本分，如是之人名假善。印祖对他也不客气啊，估计这就是他的习气了。所以我们昨晚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也讲到，为什么我们无量劫的生死就跳不出这个苦海呢？这个轮回呢，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虚妄之念。就是因为这个虚妄，虚妄从哪里发生的呢？唯一的存在之处就是我们的言和行之间的缝隙被它充满了有时候我们现在下意识的一种人之常情呀，就脱口而出和心里所想呀完全是不对头的，而且我们还自己还觉得就是这样人之常情，不加思索的就想是这么想，说就那么说出去所以真的是非常惭愧说到这里我自己也像诸位听法人也是跟表法一样很惭愧的忏悔。今天呢刚好也是我们伟大的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圣诞释现的永明延寿禅师的这个圣诞日，那么观音菩萨此时也在我也真的是忏悔说本人红海这个这么多年这个号称讲经法师真的是德不配位，大家不要认为说我这个客气或者谦虚，真的是只不过就是借佛菩萨的经口那么照着原样说几句接了点缘就是真的虚受大家的恭敬赞叹虚受大家的十方供养吃十方饭虽然是因缘如此，只能硬着头皮吧实际上真的对自己的修行是极不满意了都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只见退不见进夜袭发挥也做不了主，那么自己的又刚强呢又不能这个调柔真的是非常惭愧。就假如果说有一点值得关注的话，也就是这么些年呀就讲点课吧，我有时候人家叫我老师，我说真的是不像个法师，就说个老师嘛还可能更适合一些那么就看说阿弥陀佛不嫌弃呀，这辈子用这点虚浮信心看到时候侥幸能够往生，那就算也算还没有大走样吧真的是这个想这个清净自在吧，现在一堆因缘缠身走不开放不下想说真的像人家那个高僧大德说能够承担起来吧，自己又力小微小无能所以真的是吃尽苦头还是死不改悔惭愧惭愧。这是感恩印祖今天说到这里说口说修行心怀不善我觉得跟我自己的对照一样，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心现在也向着镜子照一照看看哪里确实已经欺瞒自己很久了所以说印祖说因地即为时亦何得就是你发心你因地就是不 自觉的就是虚伪心，那怎么能够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呢？啊，从哪来得呢？啊，说圣贤之学啊，皆从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始。啊，世间的贤士，那么出世间的圣者呀，所有这些都从哪里开始呢？啊，这个所谓的格物致知啊，就是说要把自己一些不必要的啊、多余的，比如说物质的欲望呀，啊，一些世间的爱见呀，哎，把它去除掉，那么获得正知正见，一直在清净的这种道法上，哎，一个能够秉守至诚、端正内心的话，这样才真正能够什么呢？能够哎诚意正心的启动，我们说确实在修行，修正自己的心行。啊，修正自己的业行，那修正自己的造作就是这个身行嘛，身体的行为啊。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说是确实在修行啊。而且，你看印祖说的，说你要成为世间的圣贤人啊，都要从这里秉心正义开始了，况欲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者乎？还说何况？说你还这辈子想在道业上成就啊，往生西方去做清净海宗一生补处呢，那你在娑婆的时候就得打点好安顿好，哎，有些因缘该了的了，那么不要在这上面再去多拉把的接一些啊新的这种生死轮回业啊，大致就是这样子的啊、嗯、那么具体怎么样格物致知呢？跟印祖呢还是很关照他，说你当看四书偶一解从课序及圆了凡四训序。哎，这是印祖做的两篇著作了。因为当时他老人家名望已经很高了嘛，那在那个时候只要说有关于这个佛学著作呀，或者说从刊这个三藏里边的经律论典呀，大部分都会让哎，请他老人家给写个序啊，或者说跋吧，啊，我们一般前面叫序，后面叫跋啊，或者说从刊序，就是以前呢可能校对的比较错谬之居多，那很多呢还是请印祖来把关，把完关以后呢重新刻版印刷流通，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叫从刻序了啊，从刻序，印祖说你应该看这两篇序文。那里边应该有具体的一些内容已经说过了啊。那么为了防范他呀，觉得说来说去不就说的这些吗，为什么还让我看呢？啊，印祖就说，西白居易问鸟科禅师如何是佛法滴滴大意，可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曰，这两句话三岁孩童也会那么道。可曰，三岁孩童虽道德，八十文文行不得。你看啊，还没等他这个前言后语搭上呢，印祖就直接就把这个防火墙给他立好了啊。你看他就知道这个马居士的这个秉性啊，所以印祖就举例子说，曾经的白居易，这可是我们讲到李白杜甫白居易啊，啊，这在唐诗里边是代表性的人物了，而且当时在这个朝中啊，为官也是比较响当当的人了。那他有这个法缘，他就问过这个鸟科禅师说，什么是佛法大义，佛法的核心宗旨是什么，佛法是叫人干什么的，怎么修的。哎，禅师就八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哎，这实际上就是戒定慧嘛，戒就是诸恶莫作嘛啊，那么众善奉行就是律嘛，就是戒律啊。如果一直能相续在这样的一种断恶修善中，这不是就是定吗？啊，定久了，世间的福报圆满了，哎，福德圆满了，智慧就会显现了，就成了慧了啊。所以你看，确实佛法的大义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 那我们如果细化一下呢，首先是个十恶业跟十善业啊，再一个呢，能够从世间和出世间的差别上来讲，那就不造世间业，造出世间业啊。出世间呢，所有的法门行门里边，相对来讲净土呢是最能够得力、最有希望、最这一生能了却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希望，那这就是善中善、行中行了啊，就行这个行就好了。这也是我们也都知道，说念佛谁不会念呀，啊，小孩也会念，老人也会念，脱口就出，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可是就让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也是三岁的小孩也会这么念，但是呢八十岁的老人了，一辈子他还把不定，罩不住，念不成啊。所以印祖说说，你要知道这句话呀，须知此语乃一切学佛法人之总观切要语啊。哎呀，这一句话呀是总关键，是纲要，是佛法的纲要，除去此再就没有佛法了啊。你看说诸恶众善皆须在心地上论，不专指行之与事而已。哎，这个就更深邃了啊。实际上这个马居士的根性还是非常好的呢，说实在的，你看印祖就说这个所谓的不作恶发心去造善呀，是必须要在心地上来讨论。我们观察一下真正有的大修行人或者是大菩萨呀，他不是在外向上啊，不是专门指这个行为事项上而已了，你要看他发心是怎么办呢。可有的人他发心非常正，非常心量大，非常的趋向你解脱求生西方成就你的，那你看不出来，你还误以为他是来作乱你害你来了啊。所以这个善诸恶莫作，众善众善之大善，就是成就大家了生死啊。这个不再专门在四项上而为了，心地上了不起恶，全体是善，其念佛也功德胜于常人百千万倍也。哎，你看他是指的心地，就是现前我们一念心地上来讲，不是说你从外向上怎么去表达，怎么去陈述，哎呀，怎么甚至我们讲到说一种刻意怎么去演绎，沽名钓誉的也有啊，这不是就伪善吗？前面讲的啊，说真正的就是在你心地上不起一点恶念啊，没有一念恶心了，不是这个恼乱或者伤害自他的这种心行啊，全体是善。说只要是这样的一种心境的话，常保持在这种状态，那么如果你念佛功德要胜过平常人的百千万倍了。你看啊，诸位，善心念佛啊，可为什么我们念佛念不下去，念不起来，又觉得念得不得力，信心又不具足啊，一会儿一个闲差，一会儿一个问题，思来想去就不念，为什么念不起来？就是我们心地是杂乱，甚至有时候是烦恼恶法居多啊，就是我们的发心呀，实际上看上去在表达修行，表达善法，这个我自己也是业障过最清楚了，可实际上我们的发心下意识的就带着一种贪嗔痴嘛，特别说有个嗔心啊，这种贪染情见心啊，来要么是一种来势汹汹的一种立场，要么就是软暖情见的一种，就跟试探一样，都所有的我们有时候这个身口意都带有这种烦恼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貌似你是在学佛或者是也在修行，在谈法论道，但是实际上呢，你的心地是不是为善无恶了？是不是心地上不起恶，全体是善呢？不见得啊。那么欲得心地为善无恶，当于一切时处阻净存诚，如面佛天，方可希起。心一放纵，诸不如法之念头随之而起。你看，哎，主要就是说印祖一直说的存诚邪贤敦伦敬奉，我们一直听这个话，老觉得就这几句话说的没完， 说老和尚你有意思吗？说了一遍就知道了，每次都说，不断的说。啊，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未必在心性上呢，还是跟这个法对接了，甚至有都没有领会，甚至懂都没有听懂。为什么？因为我们心性没到过那儿。那么一听就老和尚就是乖乖的按世间法啊，是儿子就好好当儿子，是兄弟就好好做兄弟，就以为是这样。实际上哈，就是在我们你看儒家所谓的五常，就是在世间的伦理纲常中呀，那么我们能够利用一切境缘把自己的恭敬虔诚心调出来啊。那这里如果说再进一步讲的最佳的这个能够调恭敬虔诚心的，就是面对三宝诸佛菩萨嘛，啊，就利用这个境缘，这不是也是一种借假修真的功德吗？所以印祖说，就是在一切的时间或者一切的处所的时候呢，祖净存诚，你的心是非常的澄净的，虔诚恭敬的，如面佛天，就像哎呀真的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在前一样。诸位可以尝试着去做这么一个对应的相应的观想啊，或者说观想的一种相应吧。我们真的就是如果如对阿弥陀佛如对观音菩萨的时候，我们就哎呀真的一切法啊，就是有时候可能确实有嗔恨啊，还要撒泼耍赖一下，但是那种他真的就是可以说印祖前面讲的说心地上并不起恶了啊。我不知道我自己个人的这个觉受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相应或者是否如此吧，就是你在那种情况下有可能哎，是一种反面的一种纯粹恭敬表达，就是你不管怎样你都觉得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就是如对目前一样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心地上你的信心是纯洁纯正的，能有这样的一种心地背景啊，你做什么都不会大走样了，绝不会大走样啊，而且你一定会有底线啊，特别是世间的善恶法中一定会有底线的啊，哪怕说夜袭发挥的时候呢，你就这个牢骚牢骚抱怨吧，但是你不会真的去做一些神不知鬼不觉哎，这个恼乱祸害别人的事儿，你肯定下不了那个心啊。所以说如面佛天方可希起，哎，方可希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哎，才有希望达到这种心境这种水准啊。如果你的心一旦放纵了，就是你不管自己的心了，不这样去调制了，那么许多不如法的念头就什么呢？就随之而起了，就难以自控了，就放任自流了啊。哎呀，印祖呢真的是全体都是这个大光明智慧关照啊，你看他随心啊所欲的一出手一写书写这个文字呢都一览无遗了，因为他是过来人，都已经过来了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成佛路上这个大菩萨破这种无明，特别是尘沙惑后呢，实在真正是度生的这个无漏资粮啊，真正的是无漏资粮无上妙道，因为他过来了嘛。所以你看就这句话，我们谁不在其中，谁能出其外呢？诸不如法的念头随之而起啊，只要你心一放纵便是如此。老和尚都看透了，一切凡夫众生皆是如此，人人都是这么过来啊。大家努力吧。今天呢只能说40分钟就把这一篇讲完了啊，因为我们不是每日文操的学修嘛，那么到了这么晚的时间还打扰大家请见谅，是为了一方面有的同修也确实是相续的听闻，另一方面呢因为咱们那个千日文操的那个读书会嘛，啊，还一直在相续，这个口粮也在要备足了啊，在每天才能一段一段的学啊，那么我们也给那里再储存一点啊。但是今天呢，就把这篇文章先灌到这里。下面呢，请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的文法功德啊，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No.